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就是面对问题该如何来处理。如果你正处在一些你认为很棘手的问题当中，或者你认为那个问题真的是很大很大，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跟大家透过圣经的这个教导，也透过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与神同行当中的一些经历，跟大家来讲五个步骤啊。我的主题就是面对问题五步骤。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啊，人生基本上的问题都逃不出这么几大类吧。要么可能你的问题就是财务的问题。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姐妹跟我交流啊，他说他被那个网络的这个贷款给捆绑住了。原因是因为之前他参加过一个资金盘然后呢前面给他一些好处啊，投入一点钱，然后呢给他一些返现利息很高赚了一点小钱，他很开心。后来就越投越大，越投越大，后面就是去网络贷款，各种高利贷就借，最后一次投进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平台就崩溃掉了，就关掉了。后来就发现不对劲，这是一个骗局，然后他就打电话报警，但是警察说这个资金盘的这个所在地是在境外，是在国外，那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当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跟我交通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欠了几十万的钱，他觉得以他的能力他可能也无法偿还银行每天给他打电话银行要起诉他，要拍卖他们家的房子等等他的婚姻也遇到了危机，然后他的财务陷入这种窘境，他真的是不知所措。如果你也同样在一些财务的问题当中，不管是债务的问题，还是生意亏损的问题，还是各种各样的生意上的、创业事业当中的财务上的这些问题当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来处理？牧师今天会有一些教导。或者呢，人生另外一类的问题就是健康的问题或者你自己身上有疾病，或者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亲人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情况非常危险，可能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去了很多的医院，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这种处境当中。或者有些人是家庭婚姻的问题或者你的另一半有外遇等等各种原因吧你的婚姻正面临极大的挑战。那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孩子的问题。前一阵子有一个姐妹跟我交流，她说她的女儿已经是将近20岁了，但是他发现他的女儿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喜欢女孩子不喜欢男生不喜欢跟男生谈恋爱，而是喜欢每天跟女孩子在一起。所以当母亲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着急，他说这可怎么办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牧师该怎么办呢当然我也给他一些建议，也为他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大概就是绕不出这些问题嘛，要么就是你遇到财务的危机，对不对？经济上的问题，要么就是什么健康上的问题，要么就是你什么婚姻家庭的问题，要么就是儿女的问题，或者是什么事工的问题。如果你正在带领一个事工，或者你在带领一间教会，那你的教会、你的事工可能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我从大方向来说，人生就是这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上帝都知道。不管你的问题你认为有多么的严重上帝他都愿意帮助你，上帝他要与你同在，他要拉着你的手与你同行，与你一起走过你人生最艰难的这一段。所以长话短说，我今天的信息就是，当你面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或者当你面对这些突发状况发生，面对这些让你很难受、让你很头痛、让你很痛苦的这些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来处理，该怎么来祷告，该怎么来面对，牧师简单来讲五个步骤，有五个步骤这是基于圣经真理的教导，也基于我们属灵的经历包括很多的人也是这样子走过来、这样子走出来的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帮助。所以我要讲五个步骤。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步骤。第一步是什么呢？学会接受现实。再说一次，学会接受现实。很多时候一些事情它已经发生了，有一些已经成为事实了，我们不能够去改变这个事实了，它已经就是成定局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比如说做生意，对吧？你亏了，已经亏了，生意不好已经是一个现实，亏本已经亏了，或者说你被人家骗了钱， 骗了，已经骗了，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啊。或者说啊，你家里遇到的某一件事情、某一个问题，或者你身体上有一个软弱、有一个症状，这个事实已经是发生了，已经是出现了。那我们接下来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要学习接受这个已经发生的现实。你现在要的就是怎么靠着主向前走，而不是去埋怨，而不是去一直的悔恨、责怪自己，各种定罪、自责、内疚，其实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当然可以从这个问题当中学到神要你学到的功课，这是我下面要讲的。但是重点是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你要学会接受这个现实。人很多时候的痛苦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啊，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啊，我们谈恋爱谈了七年啊，居然就这样分手了，他背叛了我啊，我受伤了，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啊，我曾经多么有钱，我曾经多么成功，就因为一次投资的失败，我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啊，我恨我自己啊，我接受不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哦，讲这些是没有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已经发生的现实，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事实已经是这样了，你要学习接受这个现实，这是你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最快的方式。除非你还是要一直待在痛苦中，那牧师也拿你没办法。如果你希望自己很快的从痛苦中走出来，那么真的很重要，你要学习接受这个现实。你要说服自己，没关系，只要活着啊，都有机会的，只要活着就能东山再起，没问题，问题不大，耶稣最大。事实也是如此啊。现在可能你面临这个问题，你觉得你无法接受，你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但是记住，没有一个问题是不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没有一座山是跨不过去的，问题都是会过去的。当你回过头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当时其实也没什么。如果你年龄啊已经到了40多岁、50多岁，那么在你的人生当中，过去你应该有一些这些经历吧。啊，曾经在10年前、20年前，你当时遇到的那个问题、那个状况，你当时也是啊不知所措、手忙脚乱，对不对？感觉天塌了一样。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你10年前、10几年前当时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什么事嘛，对不对？不也都走过来了吗？不也都挺过来了吗？现在不也都好好的吗？所以同样，现在你认为这件事情就像天塌了一样，但是再过一些年回过头来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的。所以你学会接受现实，这是你走出痛苦最快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一步，这会能够让你快速的从痛苦中走出来，从这个深渊里面爬上去。我在1年半以前在我人生在我的事工、在我的教会遇到重大挫折、遇到重大挑战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吃不下饭，我也是睡不好觉，我觉得突然之间搞成这样子，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某一些现实，所以我很痛苦我那段时间瘦了很多很多。有一天我就出去散心，我就到了外地一个城市去拜访我的几位老朋友他们都很关心我，为我祷告，然后在他们家里住了好多天他们就做饭烧菜，然后来接待我，就一起吃饭聊天，很愉快的方式每当吃饭的时候，我总是会聊这些我认为很痛苦的这些经历，我无法接受的这些经历，我想不通的这些经历，我觉得人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后来其中一个我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当时就是圣灵在对我说话，这句话突然之间就进到我的里面，我感受到是神在对我说话，我就一下子从这个抑郁的状况当中一下子就被拔上来，被提上来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小兵牧师，现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现实，现实已经发生了，事实已经是这样了，你要接受这个现实，这是你要迈出来的第一步。当你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后面会有第二步、第三步，你能够快速的走出来，才能够有后面的翻转。你要接受这个现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当时他对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是圣灵对我说话我曾经觉得落差很大，怎么会这样？我瞬间我感觉我心里好受了很多，我觉得我得到了安慰， 我接受现实，我接受这个现实。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啊身价几百万几千万，你现在可能是负数了，那你不要再怨天尤人了，越埋怨对吧，越后悔越痛苦，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你要学习什么，接受这个现实。现在至少还有一口饭吃对吧，至少还能呼吸，至少也还活着，一切都会好的对吧。比起那些没手没脚的，那些啊24小时躺在病床上的人，你应该是一个幸运的人。你要学习接受这个现实。感谢主，这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五个步骤里面的第一个步骤。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圣经的经文好不好，先来看第一段经文，腓立比书3:16啊，保罗怎么说，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哇，太棒了一句话。保罗他明白这个真理，保罗他很清楚，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呢，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就是照着现在这个阶段对吧。你曾经身价可能千万，你现在可能身上只剩下几千块钱，可能10000块钱，也感谢主，那你就照着现在的方式来生活呀，没有问题啊。你曾经可能是开豪车，你现在可能是电动车，电动车也不错呀，也能代步啊。你要学习什么，能高也能低对不对，能屈能伸。你现在在这个状况，你就要享受当下，你就要在这个状况接受这个已成的这个什么事实，这样才能够让你更好的向前走，这样才是你真正解决问题迈出来的第一步，这样才能够是使你从痛苦中快速的能够走出来，接受这个现实。啊，牧师，你不知道这段啊恋爱分手让我有多痛苦，分了就分了呗，那你现在不也好好的吗，那你就接受这个事实啊对吧。这个怎么说的，这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你不爱我我不求呗，对不对，那既然这样子吧，那也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对不对，前面你再往前走还有一大片森林呢是不是。那我也鼓励那些在恋爱中受挫的人，你要接受这个什么现实，既然不能够在一起，那就说明也不是神的旨意，那么你就要相信神有更美好的预备，与其后面一辈子痛苦，不如现在啊，长痛不如短痛吧，分开也许也是一件好事。所以牧师真的鼓励你，所以这节经文很宝贵，保罗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在圣经中让大家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大卫，大家很熟悉大卫的故事啊。大卫曾经跟拔示巴犯罪，但是他也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得了重病，大卫为这个孩子一直进食祷告，不吃不喝啊，为这个孩子在神面前哭泣流泪进食祷告啊，他希望上帝能够医治这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就死掉了，去世了，这个小婴儿啊没有保住，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你看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啊，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也看到大卫这个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方式。所以圣经是全方面的教导我们，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来看大卫怎么做的啊，什么反应，大卫来看20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好奇怪，孩子还没死的时候，大卫进食哭泣不吃不喝，孩子死了之后，当大卫知道孩子死了之后，大卫反而干嘛，把自己打扮一番，洗澡换衣服对不对，抹膏喷香水对不对，弄发型，去耶和华的殿里敬拜，好像心情反而是好了，然后吃饭。21节，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旁边人觉得不理解，孩子死了你应该难过呀，孩子死了怎么你反而开心了，反而起来吃饭了。来继续看22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反悔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这段经文有很多的教导啊，其中有一个教导啊，我曾经也有提到过啊。23节说，大卫怎么说，他说我岂能使他反悔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我曾经有讲过啊，一个什么都不懂事的婴儿，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是得救的 啊，因为他的灵，圣经有句话说，灵是归于啊赐灵的耶和华，啊，也就是说灵是返回到耶和华那里的，所以婴儿是无罪的，不能够分别善恶之前，婴儿是无罪的。所以不管是因为这个流产掉的、堕胎掉的啊，或者说是因为孩子出生了夭折的，我相信啊，我的神学观点，我相信他是得救的，啊，我相信他是得救的。啊，当然我反对堕胎啊，但是我相信婴儿是得救的，因为这里大卫说，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大卫肯定知道自己的义人，他是义人，他是得救的呀，所以他将来要跟那个婴儿在天堂要见面的，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了，意思是说人死不能复生，婴儿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就不会再来到这个世界，将来婴儿跟大卫会在天堂再见，大卫在天堂有一个儿子，就是这个婴儿，所以这段经文有很多丰富的教导啊，其中一个就是我相信胎儿婴儿他是得救的啊，夭折的孩子是得救的，所以曾经你有过流产或者曾经有失去过孩子，那么你要相信他在天堂，不要伤心，不要难过，感谢主。那这里呢，长话短说，其中一个教导，你看到大卫的生活方式，大卫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呈现啊，我们看到什么，大卫他明白一个道理，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大卫是一个能够接受现实的一个人，接受事实的一个人。换句话，大卫就是保罗说的，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大卫学会接受这个现实。孩子既然已经死了，或者亲人既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就不需要再伤心再难过，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所以大卫很懂这个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圣经的例子非常好，有一些事已经发生了，就不要过于的自责难过和伤心，你要学习接受这个现实，对吧？如果你打官司输了，输了就输了也没关系，不用再耿耿于怀，钱亏了亏了就亏了，被骗了就被骗了，已经是事实了，对吧？能报警报警，能追回来追回来，追不回来追不回来就追不回来呗，你也得接受这个现实，你不能一直活在这个痛苦当中，所以魔鬼会一直让你活在这个过去，而神是让我们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迈出这一步之后，你才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盼望自己从痛苦里面走出来，牧师鼓励你接受现实，接受现实啊！如果你曾经牧养的教会可能是聚会啊，环境是很自由的，你可以自由敬拜啊，很多人在一起聚集，但这两年因为疫情原因，因为各种大环境的原因，对吧？你懂我在讲什么，可能流失率也很大，或者说大家也没有办法在一起实体敬拜，那已经发生了呀，你不用难过呀，那你就接受这个现实啊，在什么环境中你就接受什么样的环境，很重要的，对吧？感谢主，不管你曾经多么有名，或者不管曾经多么成功，但你现在既然在这个低谷当中，那你就接受这个低谷，也没有什么的，你总是可以东山再起的，上帝总是会帮助你的，但你现阶段要什么，接受，学会接受现实。来，再来看一处经文，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他也会明白这个道理，他也是学会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教导。十一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哇，保罗学会什么？在任何环境中他都可以生活，在任何的光景中他都可以生活，无论是高山低谷，对不对？保罗是能屈能伸的。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啊，他知道的。可能有时候条件好的时候，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人请保罗可能坐游艇，对不对？坐直升飞机请他吃大餐，米其林餐厅，保罗也经历过，他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对吧？保罗曾经也是可能坐着劳斯莱斯被邀请去讲道啊，我是打个比方来说，在古代可能就是骑着什么汗血宝马，哎啊，什么八个人抬着轿子啊，把保罗请去讲道，保罗也曾经是什么经历过啊，保罗也曾经在凯撒的面前，在君王的面前，所以保罗他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丰富保罗会处，卑贱呢保罗也会处，被丢弃了，对不对？然后被毁谤了，然后呢没有吃的了，然后呢到了很穷苦的地方宣教啊，保罗在很恶劣的环境当中，很贫穷的环境中，保罗也经历过来了，所以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感谢主，弟兄姐妹， 不管你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问题，已经发生的这个事情，现在就学习接受它，不要再说我活不下去了，不要说我不想活了，不要再说我好难过，不要再给自己制造痛苦，学习接受，学习接受。骗了呢？骗了就骗了，能报警就报警啊，能要回来要回来，要不回来，要不回来那也没办法呀，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啊，啊，该怎么办呢？就怎么办呀，对不对？啊，那个姐妹说，那怎么办？房子拍卖呗，那因为借了那么多钱，银行每天打电话，银行发到法院起诉啊，那拍卖就拍卖呗，房子卖了看看有多少钱呗，该还还呗，有多余的留着呗，租房子住也没问题呗，再开始重新再来呗，有什么问题？那有人说啊，还了都不够啊，怎么办呢？还了不够那能怎么样？那就把我拉黑呗，对不对？那就大不了不坐飞机呗，不坐高铁呗，那能怎么样？难道杀了我也不可能啊，你还是要好好的活着呀。所以你就尽量去面对这个现实啊，能解决就解决啊，不能解决，不能解决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呗。牧师讲的是很实际的，牧师真的是要鼓励你，要鼓励你，至少你要先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你的思维先要被转变，你才能够有信心来面对生活，圣灵才能够介入，神要来帮助你，这是我后面要讲的，好不好？但是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你要学会接受现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接受它。啊，我最爱的亲人，我祷告了那么久，结果他去天堂了，去天堂就去了呗，天堂不很好吗？你已经祷告了，就不要再有遗憾了，你也已经交托了，祷告了，仰望了，该做的你都做了，剩下来的就交给主。你要接受这个现实，天堂再见。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也学到的一个秘诀，也是我已经学会的，学习什么？接受现实。这个能够让你从痛苦中快速的走出来，感谢主。那牧师要讲第二点，第二点，找到自己要学习及悔改的部分很重要。我再说一次，现在你面临的这个问题或者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记住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那你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要学习以及悔改的部分，不要白白的受苦。我再说一次，不要白白的受苦。有人可能会说，牧师啊，全是他的错。对，我相信 99% 可能都是那个人的问题，那至少你要为着自己的 1% 要有学习，要有成长，要有改变，不然这个苦也就白白受了。所以在生活中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来，我来看这一段话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也是我的神学观啊，我就是这么相信和认为，我相信神确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常常觉得上帝是透过这些困难有机会向我们的心说话，因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听的，我们对神的声音也不敏锐，所以我觉得上帝很多时候是透过这些困难，这些苦难，这些困境，他要向我们的心说话。我相信神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天父想对你说，我的孩子啊，不要白白受苦。天父对我们每个人，他的心意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中，孩子不要白白受苦，一定要有所成长，一定要有所什么改变，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有所调整，让这个经历成为你成长的垫脚石，让这个经历啊能够给你加分的，而不是减分的。你要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能够使你得益处的，所以你一定要让这个益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所学习，要有所成长，有一些啊自己的一些问题要借着这个环境啊被炼净，被炼净，渣滓被炼净。这个金矿其里面啊有很多的渣滓，对不对？金矿嘛，它不全是金子，它有石头，它有渣滓，放在这个火窑里面的时候，高温之下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纯金啊，金金。所以经过试炼之后，圣经说神必使我们成为精晶。试炼就是各样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就是试炼。每一个人你人生的苦难，其实都有一个神可以教导你的功课，都有一个神可以帮助你成长的地方。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在遇到这些苦难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这处经文很重要， 我们先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7:15，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来看这一处的经文，首先这处经文说到这位最高的神却要低下来扶救、了解、支持、鼓励、帮助那在人生最低潮的你跟我，真的太感动了。这么高的一位神，他要降卑自己，他要扶救卑微，他要靠近你，来到你的身边，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说我要来鼓励你，我要来帮助你，我要来支持你，我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圣经继续说什么？然后圣经继续说，上帝要使我们的灵苏醒，心苏醒。这里继续说什么？他说也与心灵痛悔啊，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是痛悔人的心苏醒。特别当一个人在他苦难中的时候，在各种痛苦悔恨当中的时候，在很低潮的时候，上帝能够使我们醒悟过来，更新过来，使我们能够成长起来。所以当环境临到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思考，一定要在当中有一些学习，一定要让当中使自己有成长。感谢赞美主。所以第二个步骤很重要，就是在这个问题当中要找到自己要学习要悔改的部分，借着这个环境我们的心要醒悟过来，神使环境啊，让我们的心醒悟过来，神使用这些环境。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浪子，对不对？我们来看圣经路加15:14，既耗尽了一切所有，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这个浪子在外面已经流浪了很久，对不对？他挥霍了一切，对不对？他败坏，过着败坏的生活。来看下面，继续来看下一处经文17，他醒悟过来。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他开始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环境当中我们一定要有所醒悟，你要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啊，你要让我学习什么？主啊，哪些是我要调整的？主啊，哪些是我要成长的？主啊，哪些是我的问题借着这个环境暴露出来让我看到的？主啊，帮助我，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悔改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转向基督，从错误里面转向基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下面再来看两处经文好不好？诗篇119:67，大卫的一生遭遇了很多的苦难，但大卫呢，他的苦难有很多的原因造成了，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那其中大卫讲到他自己的某一个阶段，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哎，他是怎么说的？来看119:67，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大卫说他没有受苦的时候他走迷了路，所以借着这些苦难他重新回到正路，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他说现在我要遵行你的话。继续来看下一处经文119:71，大卫继续怎么说？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弟兄姐妹，受苦怎么会与他有益呢？下面说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但今天我们不需要去遵行旧约的律法，对不对？今天是基督的律，对吧？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教导我们为人处事，教导我们过合神心意的那个生活方式。但是这节经文很重要，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所以借着一些环境，借着一些痛苦，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心意和旨意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走迷了路，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对吧？我们的贪心也好，我们个人的问题也好，导致很多的事情发生。包括为什么那个人会受骗呢？啊，为什么人家不来骗我呢？为什么要骗你呢？对不对？天上为什么你要相信会掉馅饼呢？除了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人世间哪有那么容易呢？哪有那么多的钱这么好赚呢？那人家为什么上班还那么累呢？对不对？如果赚钱都这么好赚的话，没有人愿意去上班了。还是因为什么？贪心的原因嘛。请听好，我不是要定罪，在基督里没有定罪，在基督里真的神同情你，神怜悯你。但是这个功课确确实实在这个苦难中 啊，尤其是财务被骗的那些人的经历当中，你是学到了，真的你是学到了。你想赚快钱，圣经说想要急速发财的难免受罚，你越想要赚这个快钱，你就会陷入到这个什么网罗当中。所以大卫的经历也是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唯有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来看下面这一段话好不好，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步骤，你一定要在神面前有这个祷告。今天当你 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学会接受这个现实，对不对？这样你能够从痛苦中走出来。第二个就是什么？你要找到自己要学习要悔改的部分。所以今天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有这样一个祷告。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看这段话，你可以求问神说，你允许这个难处临到我身上，有何功课要我学习？我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态度？主啊，是不是我的焦点错了？主啊，哪一些是我要调整的？我的 焦点是不是偏离了？是不是我的焦点啊，这个转移了？主啊，我的目光是不是看错了不同的啊，看错了啊，看到了其他的地方？主啊，我需要转移到你的身上。主啊，我的动机需要被洁净，我的动机在需要被炼净，我有什么需要被调整的？这些你都要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有什么功课我要学习？主啊，有什么是我要悔改的，是我要回到你的面前的？有什么是我需要重新去思考的？好不好？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一，学会接受现实。第二，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该学习和悔改的部分。第三，这两步做完之后，第三步，祷告将我所要的告诉神。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现在告诉你很简单，来看圣经，我们来读这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当你做了前面两个步骤之后，第三个步骤就是把你的心愿告诉神，你现在期望神为你做什么。就像耶稣从耶利哥经过的时候，当这个瞎子巴迪买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祷告？上帝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但上帝要你亲口把你的难处，把你的愿景，把你想要的清清楚楚的详细的，甚至连你的感受都要说出来，来告诉神。这就是祷告，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所以瞎子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我要满足你的愿望，你回去吧，你看见了。今天祷告就是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告诉神你欠了多少的钱，你告诉神你的婚姻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步，你告诉神你的孩子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告诉神你的事工进行不下去了，你告诉神你的教会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你告诉神你现在在这个环境中你有多么惧怕，有多么难受，你期望有什么样的奇迹出现，你期待有什么样的转机，你告诉神。这就是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前面两步做完之后，第三步牧师要教导你，就是将我所要的告诉神，说出你的愿景告诉神，不要再说不会祷告，你再说不会祷告我也拿你没办法了，好不好？把你的愿景告诉神，你希望怎么样，你欠多少钱嘛，对不对？你希望钱还掉，那你告诉神嘛，对吧？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自己很清楚嘛，那把你的痛苦告诉神啊，你希望事情朝着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把你的愿景说出来，这就是祷告。好，这是第三步。那下面要讲的第四步也是很重要的，学会接受现实，然后呢，从中找到自己要成长要改变要悔改的部分，对不对？有一些确实是自己的错造成的。然后第三是祷告，把你的愿景已经告诉神。第四步接下来就是自己能做的尽量去做好，人的本分，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哪些是你能做的，你现在还能做什么。你不要把人的本分推给神，你的这一部分你永远要自己去做，对吧？你在公司你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忠忠心心的，这是你的本分。有没有被提升，有没有被提拔，那个是上帝的事情。你的本分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啊忠心的履行你的本分？当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中的时候，七个哥哥都被叫过去了，但是大卫被扔在旷野，但是大卫仍然是坚守着他的阵地，看好神给他的每一只羊， 他这是他的本分。虽然在人看来当时他没有被提拔，对不对？连那个耶西都忘了大卫啊，耶西都忘了。撒母耳说你的儿子都在吗？耶西说哎呦我想想啊，还有一个，想了半天，哪有一个父亲这样子的，自己有几个儿子都忘了。所以在人看来好像这一次的提升提拔好像大卫没有机会，确实被遗忘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卫仍然是做好自己要做的那一部分，自己的本职工作，自己的本分，好不好？今天你遇到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你能做的是什么，对吧？你该看医生你要去看，该吃药你也吃啊。医生药物也是上帝的祝福，也是神的智慧啊。路加福音的路加就是医生，所以看医生吃药跟我们仰望神并不冲突，一切的源头都是来自神。你能做的你就去做嘛，对吧？你有这个经济能力，那你就去上海最好的医院，你去看医生没有关系的，你去找最好的那个主治医生都没有问题的。这都是人能做的部分，你还是要去做的。感谢赞美主，对吧？如果你欠人家钱，你能还的还是要还的。那实在不行，如果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你能还的，尽你的本分先去还，还到最后你不能还了，那就是交给主，期待奇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人的本分还是要去做的，好吧？比如说病毒啊，你该戴口罩你还是要戴吧，对不对？该戴口罩口罩戴好，对不对？该打疫苗的你去打，该注意的你就注意。你做到人该做的这些所有的一切之后，后面就交给主，相信神超自然的会保护，神会保护。但你不能口罩也不戴，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什么规矩也不遵守，那你这个不能说啊，神超自然保护我。对，神是超自然保护你，但人的本分呢，你该戴口罩还是要戴的嘛。我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其实病毒本身也没有那么可怕啊。有人说我中了怎么办？中了就中了呗，中了就去医呗，对吧？就这么简单嘛。你没有中之前你就期待，我就相信超自然保护，那已经中了就中了呗，这也死不了，对不对？也没什么大问题的，都是无症状，很快也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但是牧师要在这里强调说，在这个阶段，在这个环境，在你现在的这个处境中，人的本分你是要去尽的。下面来看一些经文好不好？先来看一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八节，这里讲到人际关系。你期待你的人际关系会有超自然的转变，对不对？我相信神会介入，神会帮助你，但是人的本分是什么？这里也讲到人的本分，来看，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也就是说你该道歉就去道歉，你该去跟他搞好关系，你能做的就去做，剩下来的呢就交给神。不管结果怎么样，你已经尽力了嘛。圣经说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这是人的本分。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这里是举了一个例子啊，圣经这里是以人际关系为什么为案例。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以此类推，其他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如果你做生意，你该做好的你的部分你还是要努力去做的。如果你是销售，你该打电话，你这个每天打多少通的电话你是要打的，对吧？你该去跟客户联络建立关系你是要去的，你该努力是要努力的，殷勤不可懒惰的，对不对？你该去做好你的事情你要去努力做好的，而且要把它做到最卓越的，这是神要帮助你你要去做的部分，后面你才能够去期待奇迹，神介入，神会助你一臂之力。圣经我们继续来看下来，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这里也提到说什么，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里提到一点就是人的本分，在神的一个系统里面，人还是有本分当尽的。我们常常谈到说安息，安息不是懒惰，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不是找一个借口，安息不是找一个借口，刚好不想上班啊，贪吃懒做，对不对？刚好，那我今年安息之年，我工作辞掉，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这样子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上帝说，这个我不为你负责啊，因为神的仆人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么讲，安息是内心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安息是在神面前安息，但是你在这个地上，你在职场，你要尽到人的本分的，很重要。感谢主。所以这里也提到说，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在神的这个系统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属于人的本分的层面。感谢主，天降马拿，但是以色列百姓每天早上起来还是要出去的，还是要出去拾取的。那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让马拿用条羹喂在他嘴里？神不会这么做的，人还是有本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错误的理解安息，也不要错误的理解恩典，你要正确的理解恩典。阿们，阿们。保罗讲了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教义，可是在保罗书信的后面都是有生活的指导的，有生活层面的教导。所以当你在恩典下讲生活方面的这些教导指导的时候，不是在讲律法主义，好不好？不要搞错了，不要一告诉你要殷勤不可懒惰，你说律法这么律法又要求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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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个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恩典下也是在讲生活，也是在讲行为，但是那个是由内发出的，是靠着恩典，靠着圣灵啊，是不被定罪的，是被圣灵感动，圣灵激励我们向前的，这不是律法，好不好？律法的教导是什么？律法主义是靠这个来换取，我做了什么神才爱我，我做了什么我才被称为义人。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行为来决定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的身份来导正我们的行为，先有身份，那行为呢也是需要被导正，生活的教导也是需要，不然的话保罗书信后面那些关于生活的教导就直接撕掉好了。圣经为什么把它写下来？说明也是需要教导，但那个不是靠人力去推动，是靠恩典，恩典在前，活出来是在后面。感谢赞美主。再来看经文好不好，讲到传福音的这件事，讲到事工的这件事，保罗说人有什么本分，尽到本分就好。以弗所六章二十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说什么？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恩典我已经讲了，领受不领受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管不了，那是你跟神的事。保罗说神给我的启示我没有一样不讲的，但是你们有没有领受那是你们跟神之间的事情。所以在事工，在教会这个牧会的过程中，有些事尽本分就好了，剩下来的交给主，增长不增长也是主的事，福音该传传了，他有没有信有没有接受那也是他跟神的事，你不用过于的什么压力给自己，那是他跟神的事，那是神的事。哈利路亚。再来看一处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其实这就是人的本分，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你做好你该做的这一部分，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重点是前面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尽到你人的本分吧。我觉得作为家长养育儿女的过程中，他能不能上清华北大你也管不了吧，耶稣是他的救主，对不对？你好好的教养儿女，这是我们父母的尽到的本分，对吧？你能给予的你给予了，那也就是其他的也是主的事，对不对？你能培养的你已经培养了，你没力量的那你星星月亮也没办法摘下来给他，你已经尽力了。所以养育儿女呢也学习放手，尤其是当他长大成人了，你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对吧？你能告诉他的都告诉他了，你只能说你尽量已经是该讲的都讲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那你后面呢？后面也就交给主吧，你还是要管好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不要过于的把那个压力包袱放在自己的身上。耶稣也是你孩子的主，耶稣也为你的孩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尤其是你的孩子已经是成年人了，把他交给主吧，我们管不了的，你也拿他没办法的。真的，如果你向你家人传福音，该传传了，他有没有信那神做事也有时间，你为他祷告就好，剩余的交给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你为着那个病人祷告，你已经祷告了，那后面的也就交给主，学习放手。好，这是四个步骤，最后一个步骤，当你做了前面这四个之后，第五个步骤，最后结果交给主，欣然接受一切结果，一定要学习这一点。当然我们期待奇迹，我也相信很多时候神会有奇迹，但如果奇迹最后没有发生了，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呗， 你也接受这个结果呀，没问题啊，该怎么样面对呗。人生的路还是要向前的。就像我前面讲过，对吧，你如果现在出门疫情比较严重，那你该戴口罩戴口罩，你每天领圣餐宣告你就宣告，对吧，你该注意防护的部分你注意，然后你也相信神是保护你的，神与你同在。那如果最后还是得了呢，还是得新冠了，得了就得了呗，对不对，无症状嘛，过几天就好了呗，有点症状嘛，那就去医院医呗，反正也免费医呗，对不对，医好为止呗，这有啥也没啥，你不要觉得得个新冠也好像天塌了，没什么，阳性了就阳性呗，转阴了不就好了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牧师要告诉你，生活还是要轻松一点，你不要把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把那个压力压到自己身上，你已经做到了前面四个步骤，最后的结果就交给主。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子的生活，不要因为那个结果没有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那个结果你就灰心沮丧，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曾经讲过，有些答案可能到了天堂才知道，但是你今天照着在地上，你照着神的话语，你已经去做了，我觉得就 OK 了，人的本分已经尽到了，然后就欣然接受一切的结果，对不对。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好不好。第一处经文，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被扔在火窑里，你看他怎么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三个人很有信心，对吧，他相信神会把他们从火窑里面救出来，他是这么相信的。就像我相信我就是不会得新冠的，但是我该戴口罩我就戴，对不对。但是后面十八节他怎么说，几乎不然，如果没有救出来呢，没有救出来他就上天堂呗，他心态也很好。他说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这就是正确的，当你做到了你该做的一切之后，后面的结果就是交给主，所有的结果上帝负责。你不要因为这后面的结果你去很担心，万一没发生怎么办，没发生就没发生呗。那你没发生你也要相信神的意思就是好的，神就是永远爱我祝福我的，就这么简单，对吧。如果我现在得了一场病，那我该医医呗，该祷告祷告呗，我相信神就能够医治我，对不对，我就相信神的医治啊，该去医生看医院，去医院看医生我看呗。那有人说万一好不了呢怎么办，好不了我就上天堂呗，我也没什么吧，对不对，天堂不更好吗，我就这种心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你不要去纠结那个到底结果，万一好不了会怎么办，你管那么多干嘛，好不了上天堂也挺好的，但我相信还是会好得了。所以你看到那三个勇士吗，他的心态就是我相信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呢，我也不敬拜你的假神，我仍然是敬拜耶和华我的神，他最爱我，他默然爱我，他要与我同在，我的神是好神，我永远敬拜他。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以斯帖记里面好不好，以斯帖他为了整个啊犹太人，他禁食了三天三夜，他要去见亚哈随鲁王，这个时候是有风险的啊，万一王没有向他伸出金杖，他就当场要被处死的，所以有风险的，所以这个结果谁也不知道。但是他尽到人的本分没有，他尽到了，他说为我禁食三周三夜，我也不吃不喝，他禁食祷告，他把他的心愿告诉主，他祷告告诉主，他也尽到他的本分，他也接受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情况这么危急了，他也接受现实，他没有在这里埋怨。然后我们来看读一下这节经文，你当去召聚苏沙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他把一切的结果交给神，他说我若死就死吧，反正我该做的都做了，后面的结果就交给主，我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弟兄姐妹，这就是正确的，这就是真正的生活方式。当你学习这些的时候，你才能够啊放手过生活。那大环境来临的时候，该注意要注意嘛，对不对啊，你不要自己去送死嘛，对吧，实在避免不了殉道就殉道呗，但是你不要自己提前去送死。记住哦，上周信息我讲过，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层逼迫你可以逃到那层，该低调呢低调， 群里不让发，不让发少发一点呗，尽量不要发呗，对吧？你就很简单啊，你能传到你就传啊，不能传呢，不能传就不能传呗。那我也福音也是神的事啊，也不是我的事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你记住这句啊、这句话可能不太文雅啊，但是有时候你真的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很好的心态，至少你自己不需要那么痛苦。就是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慢慢去面对，死猪不怕开水烫。如果你真的欠了很多的钱，你已经还不起了，你相信奇迹啊，神还是会帮助你啊，总是有办法的，总是有路走的，神就是会为你开路的。你做到今天的前面四点好不好？一定要好好的去听，去记下来，前面这四点很重要。我相信你做到这四点的时候，一定会有奇迹，会有路为你开启。激活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神也会在你心里加添你的力量。就像耶稣说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这杯没有离开嘛，但是有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我们为着有一些环境来祷告，虽然环境没有挪开，但我们内心强大了，我们有力量去面对了，我们感受到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这也是神回应你的一种方式。所以我相信你只要做到前面四点，一定会有神介入，神回应你的，神一定会回应你的。你做到了这些之后，如果真的你欠了那么多的钱，你真的还不起，你能还的还了，对不对？你要鞋脱下来卖了给你，对不对？家里有什么东西自行车你拿走，那后面呢？后面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呗，就这么简单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很简单嘛，对不对？飞机不让坐，高铁不让坐，那你就坐汽车呗，对不对？弟兄姐妹，牧师虽然讲的不是那么文雅，但是我只是用最通俗的例子来告诉你，你要有这样的心态，你才会放手过生活，你才不会那么痛苦。然后我相信奇迹翻转就会在你生命当中出现。感谢赞美主。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照着这几个步骤来，你也这样子来祷告，神一定会介入，神一定会向你显明。你一定要记得哦，该悔改悔改，该调整调整，该坚持的继续坚持。如果你能够做到这几个步骤，你这样子来回应神，这样子正确的来回应神，翻转很快就会来到，奇迹很快就会在你生命中发生。愿上帝祝福大家，愿这一篇信息这五个步骤带给你帮助，带给你鼓励。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阿们。